14-17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立，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今天由王义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教会，是教会的第二部分，也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系列之四。愿神赐福于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愿神赐福他的仆人。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唱的这一首颂赞永生神，我特别的感动这一首诗歌，因为它是希伯来的曲调，用希伯来人的曲调呢唱出来了新约赞美主耶稣基督的歌。就好像我们听到五旬节彼得的讲道一样，他不断地引用旧约的经文，他用旧约的经文，他用希伯来人的信仰来传讲那一位新约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如同启示录所说的，我们要唱新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你赐给你的教会能力和你所赐下的福音的道，使我们向你唱新歌，就是向你唱我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新歌，就是来唱那你曾经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借着先知所应许，又在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当中得以完全成就的新歌，就是你的教会领受了圣灵，成为你新造的属乎上帝并且从那天下万国而来的新的子民所唱的新歌。主，求你今天借着五旬节彼得的讲道，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来悦纳我们向你所唱的新歌，你使得教会得着这样的能力，向着这个世界，向着我们自己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国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呢，讲到我们理解使徒行传，包括使徒行传的教会观，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四个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上往下，以及从下往上，圣灵降临，圣子升天，带来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也可以从教会他们的角度，就是从近到远，要在耶路撒冷知道地级，以及呢他们由聚到散，从第一章的最后到第二章的开头，不断的来强调门徒们聚集在一起，那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所应许的圣灵的降临发生在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但是如同我们以前所说的，聚会是为了散会，那又在这一个聚会当中是带蕴含着那一个从近到远的整个福音的国度要展开。五旬节是一个相当奇妙的，我们无法完全去解读的。那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对他会有不同的这样子的领受。但是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的重心放在彼得站起来来讲道，你会发现呢，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跟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就是大有能力的来传讲福音的道。那所以听众呢，就再一次的跟福音书一样，每一次耶稣基督的传讲都会将会众呢分成不同的人，他们当中就会起了纷争。那同样在五旬节也是一样，有些人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就心里有一种渴望想要去知道，但是有一些人就说，哎呀，这些傻子嘛，这不过就是新酒灌醉了。因为五旬节是一个丰收的节日，五旬节是一个上帝赐下五谷跟新酒的一个属地的丰收，但是呢，彼得站起来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丰收，是的，不是新酒灌醉，而是圣灵的降临。或者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酒乃是指向呢更丰盛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圣灵才是那真正的浇灌我们的新酒，使我们得以陶醉，使我们得到那丰盛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在第一次所行的神迹，就是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一样。然后我们就看到聚和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五旬节就看到十二使徒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的意义，这一个意义在他们当中成就。甚至我们也看到那从天下各国来的，就是被掳之后分散在全地的那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散的意义，他们如今呢被聚集起来。所以你就会看到二章的第五节其实是对一章的八节的福音使命的一个象征性的实现。天下各国就是地级的另外一个称呼，天下各国福音国度的开端。你可以说五旬节好像是新约教会的开国典礼一样，它是这个福音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开端。但是你也可以说整个五旬节呢，就是整个福音国度的象征性的实现，它里面包含了整个教会历史，它里面已经包含了已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用不同的语言传讲给了天下各国。所以我们在九到十节的时候呢，就看到呢有一个列国的名单，我们可以把这个列国的名单跟创世纪第十一章所列出来的巴别塔事件之后的各国的名单来做一个的比较。在那里列国的名单是一个被审判被刑罚的一个名单，而在这里所列出来的列国的名单是一个要被祝福要被拯救和再一次的要被呼召的一个名单。同样的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神要从万国当中来呼召属乎他的那一个民族。同样在五旬节的时候，再一次在万族当中，上帝要来呼召一个属于他的新的子民。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一幅象征性的地图，我们会看到这幅象征性的地图以犹大为整个世界的中心，这是对当时的那一个世界的一个极大的颠覆。因为当时的世界是以罗马为中心的，我们就看到了一幅新的世界的版图，以罗马为中心的一个世界的版图开始用一幅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世界的版图来取代了。罗马就挤在那些国家中间，很不起眼的它出现在那一个名单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在帝国的眼里犹大是地级，但是在福音的眼里罗马才是地级。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有一种新的一种的力量，我们看见罗马帝国是一个大公的一个理想，因为罗马帝国已经延伸到了它的民族它的语言它的地理之外，它成为了一个地理和种族的大熔炉，它似乎代表着分散的人类的一个联合的理想。可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福音开始向我们彰显一个新的一个大公的理想，一个真正的在圣灵当中的地理种族乃至语言的真正的联合和融合。 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整个教会的建立跟福音的使命，乃是对历史上的一切帝国扩张的属灵的颠覆和反抗。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眼睛看不见的国度，在耶路撒冷救恩从锡安而出，这旧约的预言开始临到万国啊，于是我们就看到整个的五旬节，我们的整个的焦点其实不是在于说，而是在于听。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如果你把这个焦点放在说上呢，你就会注视那所谓方言的奇异的恩赐和能力。但是我们却发现路加的整个叙述的焦点是在于听，他们被听见了，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相谈被听见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联合的果效。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旬节的事件对应着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塔的事件。在巴别塔的事件那里，语言被咒诅，上帝借着语言将要传扬自己的名的人类分散，而在五旬节的时候，语言被祝福，上帝再一次的借着语言将分散的人类来联合，从万国当中被呼召，为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整个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到了一个新的纪元，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之后的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会看到人类不断的追求融合，万族在帝国当中的融合，这种的融合是强制性的，是暴力的，这种的融合是武力的，是军队的，是整个不断的君王。我们看到罗马是如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如此，他们所带来的不是民族跟地理的一个融合，而常常是民族、地理、语言所带来的极度的冲突。无论是在罗马是这样子，在前苏联地区，在乌克兰是这样子，在朝鲜是这样，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却看到万族在福音当中的融合，我们看到了五旬节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那分散的人类，那从巴别塔之后鸡同鸭讲的人类，他们唯一的真正的联合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丈夫所说的话妻子能够听得懂吗？父母所说的话女儿儿子能够听得懂吗？听得懂是出于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不然都是呢鸡同鸭讲。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福音不只是意味着我们个体的重生得救，福音意味着整个世界的重新的洗牌。从五旬节开始，整个世界开始重新洗牌。五旬节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它为之奠定了一个新的架构，一个新的基础，它为时间带来了一个新的意义。不然我们就会不断的问时间去哪儿了。五旬节回答了这个问题，彼得站起来的讲道回答了那个问题，那末后的日子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教会在基督升天和基督再来之间成为了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存在方式，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个真实的国家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存在方式。曾经伊甸是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的存在的方式的开端，如今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人类历史当中存在的方式。教会的存在就为这一段的历史，为这一段的时间，这一个时间在彼得的讲道当中非常强烈的称之为末世，为他提供了意义，就像农夫为这个世界提供粮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你的家族提供了意义，如果你是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你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意义。就以祝福教会和这座城市的每一间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为成都这座城市提供意义，唯有我们可以提供意义。这就是被包含在五旬节当中的祝福，被包含在五旬节当中的真实的意义。圣灵的充满是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国度，圣灵的充满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和整本圣经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大胆的传讲福音，以至于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把重心放在彼得的这一段的讲道， 那你会觉得今天我们的讲道呢有一点拗口的哈，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呢就是讲彼得讲的道理啊，所以你今天呢听王一牧师讲道，但是实际上是听王一牧师在讲彼得讲道啊，所以呢就会有两个讲道，一个是五旬节的那一个讲道，愿上帝透过他的灵将这一个的讲道讲在我们的当中，那另一个是今天的教会，今天这一个的主日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来讲这一段的道，所以我们被包含在五旬节当中。我们并不是要去追求五旬节的那一种奇异的说的恩赐和我们主观的体验，我们乃是因着信心被包含在五旬节所建立的教会和所传扬的基督复活的福音当中，这种能力将我们包含，这种能力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整个的教会的历史，甚至呢从天下各国来的神的儿女们，当然在那一个列国的名单当中，你可能有一点遗憾说，哎，怎么没有中国人，但是在那一个列国的名单当中，实实在在是包含了地上的万族。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包含了1807年马里逊来到中国，包含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包含了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我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包含了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圣灵重生的真实的信仰的经历。那我们就把重心放在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来看讲道，我们要来讲彼得的讲道，那我们就特别要来看到讲道的意义。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叙述的特点，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讲道，讲道几乎构成了使徒行传三分之一的内容。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记载了24个讲道，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跟当时的希腊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做一个的比较，或者我们在看当时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你们对希腊的文化跟罗马有一点了解的，你们就会知道在希腊的和罗马的政治制度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人群当中演讲，整个的政治是建立在广场和议会当中的演讲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哲学家和所有的政治家，或者所有的我们今天叫做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你们每一个开了微博的人，他们都是通过在人群当中，在廊下，在广场的辩论演讲来宣扬他们自己的道，来说服民众，甚至说服议会，来引领整个社会文化和政治国家的方向。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你看不到这个特点，中国的历史当中你绝对看不到历史是由公共的演讲所推动的。所以在整个世界各国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差不多是希腊罗马的文明在这一个文明当中，演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整个的文化，它的整个的国家的进程，甚至历史是由演讲来推动的。所以这些使徒们是要去挑战罗马人的强项，这些无知的犹大帝的小民是要来挑战希腊文明那深厚的根基啊的强项。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讲道变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相当特别的一个特征，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路加将他自己的信息的一个权威性的基础建立在使徒的教训之上，使徒的讲道，使徒的讲论成为，也就是使徒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成为整个教会的基础，成为路加的整个记载的核心。 成为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甚至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就是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我们的每一篇的讲道的根基都是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的讲道，当然包含整个使徒书信的教导。彼得的讲道在这24段讲道当中呢，又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首先从篇幅上来讲是最长的，那有很多的解经家和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路加的使徒行传当中对大量的讲道的记载，跟罗马希腊文化当中的历史著作里面记载这个演讲具有一种相似性，但是呢又发现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对于演讲或者是对于讲道的记录比所有的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古典的典籍当中的记录都来得更长，都更加的详细，篇幅都更加的长。这些讲道也向着提阿非罗大人或者是像他一样在希罗的文明的社会当中的人来写明了，因为演讲当时来讲是男人的工作，甚至是凭着演讲来取得荣誉和地位的最主要的方式。那些擅长演讲的人就得到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当中的最高的地位，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在挑战这个传统，整个的使徒行传也在提醒提阿非罗，就是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的的确确因着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侍奉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具有非凡的能力。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对于犹太社会的内部来讲，这一系列的讲道是对旧约律法的全新的理解，就是在基督的福音当中对旧约律法全新的理解。彼得在这一段讲道当中对约珥书的引用，对大卫的诗篇的引用和解读，是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无法想象的，除非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他们没有办法来认识透过亚伯拉罕和摩西所赐给他们的旧约的陀拉。而对于希腊和罗马社会来讲呢，在对外来讲呢，这一些的讲道是以那一个以演说为整个公共社会的焦点的希腊社会和希腊文明的颠覆和挑战。我们可以这样讲，讲道主导了整个使徒行传，而圣灵主导了使徒们的讲道。讲道全新的阐释了基督的福音，并且因此全新的理解了旧约的律法，甚至在一个社会学的意义上，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讲道向我们写明说，那一个由高深的哲学、高深的文明和受了高深的教育的精英分子所主宰的那一个社会的价值已经被平民的演说所征服了，要被一群来自犹大的一群平民宣告一位复活的拿撒勒人是整个世界的救主，这样的讲道，这样的演讲将在历史上展开，胜过所有的罗马的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演讲。高深的教育被如同保罗所说的 我不用高言大志，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希腊人是求智慧，而我们只传讲那愚拙的道理。所以让我们来看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讲道，让我们来看在新约教会的历史上的第一篇愚拙的道理。这愚拙的道理最后将征服那一个所谓的精英分子所主导的社会的价值。这就是五旬节的能力，这就是五旬节圣灵充满的结果。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位牧师曾经说，到了天上，等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每一次的讲道对整个宇宙的改变和力量是何等之大，没有任何一件别的事可以与之相比较。各位，这就是改革中的信仰对于圣灵充满的能力的信靠的一个重要的信念。我们相信神的道建立一切，神的道改变一切。教会信徒的生命的重生更新，整个教会的建立，福音国度的扩展，是因着神的道的传讲而带来的。我们希望看到今天的教会越来越不将神的道本身的传讲视为整个基督徒生活和整个的教会的崇拜的焦点和中心，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不相信话语的传讲本身只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在这话语的传讲之外去寻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渴望圣灵的充满能够带来我们的特别的恩赐和特别的主般的经验，但是使徒行传向我们显明说，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蛮有能力的传讲上帝的道。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使传道的人和听到的人他们的心意被神所征服和夺回。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彼得站起来讲道，他这一段的讲道，那当然在福音书里面彼得也讲了一些话，当然那里讲话最多的是耶稣，可是在门徒当中讲话最多的是彼得，而且彼得所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很笨的话，大部分都是挨骂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忽然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你可能会有一点，你把这一段的讲道词读了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是彼得讲的吗？这是福音书里面的那个彼得吗？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会包括属灵的勇气、信心和能力，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的讲论当中，我们发现彼得完全的变了一个人，是特别的指向他对基督和整本圣经的认识。他对基督和整本圣经的认识与他在福音书里面与主对话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那个彼得完全是判若两人，完全是天上与地下之分。圣灵充满的结果，那40天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 门徒的训练，以及圣灵引导使徒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使得彼得他真的读懂了，读透了，读明白了整本的旧约。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个认识和传讲奠定了整个新约教会的基础。 这一篇的讲道就是整个新约教会所传讲的，以传耶稣是基督的核心的信息，这个信息就被称之为是福音。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彼得的这一个的讲道，在五旬节的讲道，虽然是出于他口，却代表着整个教会。他也为接下来使徒行传的每一段的讲道，甚至包括保罗的讲道，奠定了基础。连保罗的教训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整个新约的教会是建立在五旬节以及五旬节的讲道的基础之上。他清清楚楚地阐释了福音，他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人的声音，用人的话语，用那必死之人传讲了那一个全备的福音。他成为整个教会传道的基础。保罗也是一位伟大的使徒，不过五旬节保罗并不在场，保罗也不再代表着整个新以色列的十二使徒之列，保罗是整个教会福音国度的延伸，但是并不是教会的基础。彼得的讲道和五旬节是整个教会的基础，保罗来印证他自己是使徒，是说他所传讲的福音与其他的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一致。而你不可能反过来说彼得所传的与保罗一致，所以彼得是使徒，因为教会建立在这一天的根基之上。然后我们会看到彼得的讲道呢，基本上奠定了使徒行传之后记载的每一次的讲道的一个基本的模式。那我们没有时间来很详细的分解这一篇讲道里面的具体的内容，不过有一个最基本的模式，你会发现这个模式几乎出现在使徒行传接下来的每一篇讲道里面。这个模式就是：第一，整个信息的焦点是基督的复活，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是弥赛亚，这是整个福音的焦点，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讲道的焦点，就是复活的那一位，或那一位的复活证明他是弥赛亚。第二，在这之后所有的讲道再指向的一个焦点就是悔改的呼召。所以我们来看到五旬节讲道的几个特点。第一，救赎历史的应验，彼得引用了三处的旧约的经文，约珥书的第二章，诗篇的十六篇和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他用这三处的旧约的经文来指向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和整个先知的预言的应验，救赎历史的应验。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并且这个浇灌呢，不但在男人的身上，也在女人的身上，不但在父母老年人的身上，也在儿女们的身上，甚至小孩子们的身上。约珥预言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并且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先。所以彼得宣告说，这一天已经来了，这一个的预言就在五旬节已经应验了。或者他来解释刚才1到4节，五旬节是约珥书第二章的预言的成就，就是末后的日子已经来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把使徒行传跟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做一个比较， 我会把它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做一个比较。第四章耶稣基督进入会堂第一次的讲道，宣告的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宣告那喜年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所听到的这话如今就应验在了今天。旧约的会堂是按照每一年的经课来排每一个安息日的读经的，所以很多的解经家指出来说，耶稣不可能走到会堂里面去，他随便想翻哪里读哪里。其实呢，他就是在读以赛亚书的那一个日子进入了会堂，他来宣告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福音的喜年如今应验在你们当中。这一个宣告就是终末的宣告，就是末后的日子已经来了。同样彼得在新约教会的第一次的讲道当中也是如此，神也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五旬节，这是天下万国当中被掳的以色列人都来到这里的日子。同样的，他引用先知的预言，宣告那福音信息的临到和那末后的圣灵浇灌的临到，并且同样如同基督一样宣告这日子和这预言应验在今天。这同时也是一个终末的宣告，在这个终末的宣告当中既包含了应许跟祝福，同样如同旧约的圣约一样，同时也包含了审判的信息。第二，我们会看到彼得第一次的成熟的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他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整本的旧约。他告诉我们约珥书是指向基督的，他告诉我们诗篇十六篇大卫的经诗是指向基督的，诗篇的第110篇的第一节，特别是第110篇的第一节，我们会看到这是在整个新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一节诗篇。差不多这一节的诗篇在新约当中被使徒们引用了9次以上。我们会看到彼得在引用的时候，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里面说，那求告耶和华的就必得救，而彼得直接的将它用在了基督的身上。彼得在引用16篇的时候说，你不叫我的灵魂见朽坏，他直接的把它应用在了基督的身上，他改了那一个人称。大卫说，你不叫我的灵魂见朽坏，然后他说，大卫说他的灵魂你不叫朽坏，他直接的将诗篇十六篇的作者同时的指向大卫和基督，表明基督就是不但是大卫的后裔，甚至是大卫的主，是这首诗篇所预言的那一位复活的弥赛亚。然后同样他在引用到诗篇110篇的时候，他甚至如此大胆的，这是对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颠覆啊！他直接将耶和华与耶稣等同起来，他直接将求告耶和华必要得救直接的引用为求告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就要得救。彼得并没有讲出新的道理，因为你记得他所讲出的这些就是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所预言的，他所讲的就是他的主他的夫子在死而复活之先反复所引用和预言的，而那些预言呢就是他死的原因。那一些的预言，每一次的这样的预言就引起来了以色列人 的仇恨和杀机，如今那一位复活的基督赐下圣灵，使得彼得再一次的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中心来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并且发出呢悔改的呼召。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到五旬节讲到的几个的特征，救赎历史当中的应验，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以复活为他的整个信息的焦点，然后以悔改的呼召去挑战听众，挑战天下的万国。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个的呼召同时的挑战君王和臣仆，同时的挑战贵族和奴隶，同时的向地上的万族发出悔改的命令，宣告耶稣基督是罗马帝国以及地上的万国的新的主人和真正的主人。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国度的福音的信息，你看到的是一种大有能力的，没有刀剑却大有能力的，没有行政的权柄却向着地中海世界的每一个君王所发出来的悔改的呼召，也向着地中海世界里面的每一个奴隶和每一个受苦的人所发出来的悔改的呼召。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语言的价值。在两约之间，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时候，旧约圣经被翻译为了希腊文，就是其实是一本。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疑问，圣经被翻译为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是合法的吗？是一个合法的翻译还是世俗化的结果？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在五旬节，因为他们用个人生来的相谈，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之前，在巴别塔之后，语言的最高的目的就是传扬人的名和在地上建立人的帝国。而在五旬节之后，语言的最高的目的被恢复了，是传扬主的名，建立福音的国度。还有一个我要提醒我们注意的细节，在五旬节的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显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不单单是圣灵好像那火焰的舌头散开，使众人能够说出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的相谈，还有一件事，或者还有一个因素跟这一点同样的令人惊讶，那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圣殿，这件事情不是应该发生在会幕、约柜和神的至圣所吗？因为那里是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但是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城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就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点不再是圣殿。那一天是五旬节哦，那一天在圣殿里一定有仪式的，有献祭的，有那个祭司，甚至还一定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聚集的。但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点不是圣殿，而是一座楼， 一座普普通通的民居，或者我们说，哦，不是指的那一座楼，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点，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一群新的子民，教会成为了新的圣殿，教会成为了新的圣殿，就是基督的可见的身体，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联合，就好像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在圣餐当中，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海德堡要领问答说，因为住在我们里面和住在基督里面的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生。虽然圣殿要直到公元74年才会被罗马的军队摧毁，但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在地上有一群被圣灵所充满的上帝的新的子民，成为了在地上神与人相会之处，成为了以马内利的新的圣殿，基督可见的身体。因此五旬节彻底的颠覆了犹太人的宗教系统。五旬节意味着基督教并不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新的支派，乃是整个犹太教所指向的真正的应验和成全。所以我在过去几天呢，我很感恩，我有听到这个刘新亚姐妹哈，她在这个坐月子的时候翻译了一篇文章啊，她还不闲着啊，她翻译了一篇关于基督徒子女教育的文章啊，是关于一个牧师的孩子怎样在他青春期的时候背叛主，怎样受到教会的劝惩，之后慢慢的回来。哇，新亚姐妹真的是有很远大的意向，刚刚生下孩子她就可以看到这么远所以她就在坐月子的时候翻译了这一篇文章。那我也看到这篇文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也在读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呢，因为这是语言的在五旬节之后的功效，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语言来传讲神的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大灾期跟今年的复活节。在每一年的复活节呢，我在过去的几年，我每年都会有一些在上帝面前来求一个灵命生命突破的一些新的操练啊。有一年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祷告的清单。有一年呢，我是有一个长时间的进食的一个尝试和操练。有一年呢，我是开始了这个晨更。那在今年呢，我就有一个新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感动。那我想来透过默想跟一个新的不同的灵修，我想来写作小要领问答107问的一个主诗，用诗歌的形式来默想小要领问答，然后来写107首的小要领问答的诗。那到现在呢，我经过两个多星期啊，已经完成了60首以上了，但是几乎已经耗费了我全部的生命力了。在两天前，我的眼睛呢就这个毛细血管破裂啊，这个左眼呢大面积的出血，可能是太累了，我觉得我就像要死过一次一样的。但是每一年这样子很特别的操练，因为我希望能够在复活节前完成今年的在神面前的这个定义。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病啊。但这真的是病啊，而且上帝提醒我要注意身体。但是在我的侍奉的经历当中，这也是一次特别的圣灵的充满，不只是鲜血的充满。因为每一次在每一年的复活节前，神都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特别的作为。 使我的麻木的心，使我的开始冷漠的信仰，甚至虽然每一天在服侍，但是里面开始慢慢的下降的那一个灵里的火，重新的被点燃起来，重新的被复兴。圣灵的充满的真正的标记，就是大有能力的传讲神的道。圣灵充满的唯一的真正的验证的记号，就是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整本圣经的教导。圣灵充满的真正的结果，就是你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更加殷勤的拼命的去侍奉你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教会。所以最后呢，我想用我写的一首诗，就是小阿里问答的第30问，讲到圣灵的工作，也正好呢是在默想这一个的问答，以及默想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我为大家读这一首诗来作为结束。小亚里的第30问：上帝用词语将我们分开，所以我们要背单词，大量的单词。教育是一个让词语失去爱的过程，但保留了彼此伤害的力量。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滔滔不绝的诉说，却不能进入心爱者的忧伤。上帝用词语将我们联合，所以我们要祈祷，大量的祈祷，为每一个字插上翅膀，火焰的舌头分散在祈祷者身上。我们用神一样的语言重新筑坛，词语成为馨香的祭，上升通天。悔改的人聚集在写字楼，把1998年竣工的江信大厦转化为一座圣殿。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五旬节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愿那圣灵的充满，基督复活的大能，那福音的国度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活在这国度里面，而这国度也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这一个复活节到来之前，求你引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在你的面前来恳求我们生命的复兴。求你来帮助我们，使得五旬节使徒被圣灵浇灌所传讲的这一篇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道，成为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激励我们。主啊，叫我们那起初的爱心再一次的被挑旺，我们发酸的手和脚再一次的建立，并且向你高高的举起。我们已经疲乏的麻木的侍奉，再一次的被你自己所圣灵充满，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以建造，以至于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侍奉当中，可以看到那复活的基督的样式和荣耀。主啊，求你在这个复活节之前，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信徒都在密室当中与你相会，因为如今教会就是因着神的道所重生的神的儿女，是你在人间与人相会的地方。求你使得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复活节来临之前，都在我们彼此的身上看见那一位复活基督的恩惠的福音。感谢赞美主，求你使用我们，把我们联合，把我们转化为一座新的圣殿，使得我们可以把那复活的福音和悔改的呼召传给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每一位。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低头来默想。愿主的道存留在我们的心中。 请诗琴来为我们弹奏复兴主公。我们一起起立，以这首复兴主公来回应我们的主。
复兴主公。